复活的日子，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庆祝主的复活。诗篇108篇这样写道：耶和华，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请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来唱哈利路亚归十架，来庆祝我们主的复活和得胜。活着，我不再惧怕。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所信的是枉然，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但是我们的救赎主战胜了死亡，他不仅已经复活，而且他永远活着。
受他的不生之爱。 必将属主永远活着，我已不再沉睡，然后将想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里时时，他领我走真理。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荒野孤独时，他伴我走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永远活着，我心不再有，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恩。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他将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的救
的天父上帝，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你不仅创造宇宙万物，你也顾惜我们每一个人，为了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你竟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并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宝血我们得拯救。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赎主，你不仅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罪债，而且你还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你是复活的主。在我们今天庆祝你复活的时候，让我们思念主你那长阔高深的爱，因着十字架我们走出黑暗进入光明，因着十字架我们得到完全的自由，更因着十字架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求主继续看顾我们，也借着圣灵时时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行在主的光中，走在正义路上。求主你的荣耀彰显宇宙万物，愿我们每一天也都能为荣耀你而活，不仅尽心尽性尽意地爱主我们的神，也去爱我们的邻舍。当我们将主的爱借着行动分享给周围的人的时候，他们便会从我们身上看到主，因为主你的心意是愿万人都得救，而不愿有一人沉沦。愿主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和赞美，主得到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下面诗班会继续带领我们的敬拜，他们今天要献的诗是复活主曲，然后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是的，我们的主曾为我们的赎罪祭，做我们赎罪的羔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今天他在父神的右面，他在这荣耀的宝座上，所以让我们一起来颂赞我们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羔羊。
但愿诸天同喜乐，但愿大地高歌，但愿世界与万有欢声四下应和，有形无形之万物齐发音乐之声，因主基督已复活，我众欢乐永恒。
风浪惊起心安然。
智慧、能力。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圣洁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是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是的，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愿你的圣名直到永远。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特别是这个复活节的主日，让我们继续来思想主的恩典，也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来读我们主的话语，因为借着主的话语，我们每天可以见到主。
耶和华，求你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凭你的心事和公义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把我度人生历练，大洪水泛滥之日，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指引，因我依靠你，使我当知走新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叫我得知凡你愁苦，因我等候你。
会众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要宣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一到十五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彼此传，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感谢神的话语，会众请坐。
感谢我们的主，如果没有死人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的。但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复活，而是确实已复活，是不是？我们一起来讲一次，我们的基督是不是已经复活？
是。
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在每一个星期天，在主日的清晨，在主日的早上来敬拜神的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在这里敬拜是这位复活的主，我们庆祝他的复活，我们也感谢他所赐下的救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敬拜他。天父，我们谢谢你，诚如你话语所说的，我们如今成为何等样式的人，是因为神你自己的救恩的缘故，是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一个人而死，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每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来向死亡的权势夸胜，来向魔鬼、向罪恶的权势夸胜。谢谢恩主，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有什么可夸的，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给我们新的生命，给我们新的力量，给我们一个人生当中有盼望，来面对人生一切的前面的难处、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敬拜，我们带着一颗欢喜快乐的心，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复活，而且回到天父的右边，在那里长远的为我们祈求。感谢主的恩典，今天在复活节的清晨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主耶稣，你是这位复活的主，你是这位胜过死亡的主，你不但在十字架上走过了这条最痛苦最难的道路，但你今天在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今天长远的在父神的右边。恩主，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凭着这个应许来敬拜，因为我们敬拜的是这位已经复活的主。谢谢恩主，让我们在这里不但欢喜快乐，存着盼望的心等待你的再来。恩主，也求你赐下你的话语，再次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这些眼睛迷茫的人、迷惘的人，我们眼睛能够看清楚，能够看见原来我们所敬拜的这位复活这位主是大有能力的主，我们敬拜的这位主是充满万有的主，我们这位敬拜的主是拥有一切的主。谢谢恩主，我们如今还惧怕什么呢？我们如今还缺什么呢？因为我们主是这一切的丰盛的源头。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也给我们这样敬畏的心，更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更为教会里面所有需要的肢体家庭来祷告，求主你自己恩待。感谢主，在上个礼拜我们的青少年短宣队他们平安的回来，他们完成一周的服事。上个礼拜五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教会里面不论年轻的年少的，讲中文讲英文的，我们齐聚一堂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受难。我们感谢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为我们所受的刑罚，使我们的鞭伤得到医治。谢谢恩主，今天我们来一起来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整个教会，不论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在什么样的地方，在什么样的过程，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成人、我们的中文、我们的英文，都在你面前的这个弟兄姐妹都在你面前一同的蒙恩，一同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大能，我们再一次得到神你自己的高抹。感谢主，我们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继续有福音的使命，我们为在这个月我们在21号、22号有福音的行动，有福音的主日，我们仰望主你自己施恩保守，也让我们在这个校园里面的工作得蒙你自己的眷顾，在本地的福音的工作也得蒙你自己的引导。我们也感谢主带领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的几个家庭，特别为陈华院霞他们的孩子 CC 这个礼拜过去这个礼拜到 Pittsburgh 接受这个治疗，第一这个阶段第一次的这个使用这个新的药物的治疗，感谢主保守这一切，感谢主的引导，也让他们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神的引导。我们继续求主看顾他们前面治疗的过程，让每一次的治疗都合你自己的心意，每一次的治疗都有你自己的同在，都有你自己看顾保守。继续也为Vera 的治疗祷告，也为朝晖姐妹的化疗，为家珍姐妹，我们都仰望主你自己继续的施恩引导，求主特别看顾保守，也把教会一切的需要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相信神你必然供应，给我们信心，也给我们继续在你面前遵照你的行，遵照你的带领而行，赐下给我们合一的心，在我们面前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全教会，来仰望主，我们来敬拜主，我们来侍奉主，我们来传福音直到地极。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主的大能，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敬拜，的确我们用很多的诗歌，这些诗歌都很帮助我们，我们开口用诗歌来赞美他。不但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再一次的看见这一个短短的影片，这个永活这个永活的救主，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一个短短的经过里面，再一次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牺牲，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即使在肉身上面，我们都从影片当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个难处，那个痛苦不是你我可以承担的，更何况在影片当中还没有办法完全描绘出来，在他的心里面，在他的灵里面那种与神分隔分离的那种痛苦。一个永活一个圣洁的神，怎么能够承担起所有世人的罪孽，而与他最亲爱的父神在那个时候分离呢？而且这个分离不是一次，不是一个片刻的时间，这个分离一直到主耶稣受难的完成，一直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只有受难，只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的确很可忍，的确很壮烈，也的确很值得我们感恩。但是如果他没有复活，如果他没有在十字架上得胜，如果他没有战胜死亡的权势，如果三天以后他没有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充其量不过只是能够感谢一个为我们而死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敬拜一个为我们而活，我们没有办法信靠一个为我们而活，我们没有办法依靠一个因为他已经战胜死亡可以带领我们经历人生当中一切的难处，甚至我们最大的难处，我们最大的痛苦还不吃这些，我们最大的痛苦是因为罪的缘故，让我们永远与永活的神没有份。但是我们的神因为胜过了罪的权势，我们可以依靠他的宝血，也在这上面得胜。然而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以我们肉身来讲，我们最大的威胁，最大的威胁不是病痛，因为病痛的后面最大的威胁是死亡。如果今天耶稣基督没有在死里复活，没有身体真正的得到全然的改变，今天你我，我们还受到死亡的威胁。虽然我们从我们的人的情感的角度，我们对死亡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问号或者是惊叹号，往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也许我们还会觉得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我们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他自己已经胜过了死亡，我们还惧怕什么呢？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是我们最好最好的前面的印证，我们的盼望。因为神说有一天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得到一个荣耀的形体，与主耶稣复活的身体类似。不管我们在当时已经过去了或者是还没有过去，我们都会得到这个荣耀的身体。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惧怕。的确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有许多的经历，让我们对人生的道路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人生的道路当中，我想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很希望奇迹，都很喜欢神迹啊，最好的神迹，最大的神迹莫过于我们大概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啊。也许你想的啊，也许我在工作上面能够突然间有一个 bonus， 突然间你要说给你加怎么样加工资，或者突然给你 promotion， 或者是我正在寻找工作，突然间给我一个很好的工作，或者是你身体上有病痛，突然间得到神的医治，这些都是神迹。忽然你或者你在家庭的关系上有些困难，突然间上帝的医治临到，让你这关系改变，这些都是我们盼望的神迹。这些都是我们从我们有史以来我们所知道我们所接触我们所看到，在圣经里面我们也 听到很多的神迹。但是在这一切的神迹之上，有一个最大的神迹，有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从死里复活，人从死亡中复活，这是最大的神迹，没有一个神迹能够超过这一切的。今天早上我们来这边敬拜我们的主，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为什么在主日敬拜，在星期天的早上敬拜，或者为什么我们选这个日子敬拜，我们不为了别的原因，因为我们敬拜的是复活的主。不但在2000年前，在将近2000年前复活，而且他今天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你说这个太抽象了？不是抽象，复活的主他的身体已经升天回到天父的右边，但是透过圣灵的内住， 他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圣经所说的，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成为圣灵的殿，神就居住在我们心里面。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凭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居住的所在，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是圣经上的提醒教导。今天我们在主日，在这个复活节的清晨的主日，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段神的话语。圣经里面好每一处的四个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四本福音书共同有记载的事情不多啊，三本福音书有很多的类似，叫做福类福音。那约翰福音里面常常记载了一些三本福音书所没有记载，但是里面少数的事情，就像复活这件事情，是四本福音书都写下来都记载了，而且福音书记载的里面都补足了一些其他福音书所没有或者所缺乏所比较少写到的地方。今天早上我们要看一个医生路加，他所记载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一段的事情，在路加福音第24章。路加是一个医生，他写信，他写 记载，不管他写路加福音，不管他写使徒行传，非常的注意到细节，非常的注意到考证，非常的注意到里面所写的里面的详细的情形。当我们看到，我们知道主耶稣受难在这个逾越节的这个前一天被带走，在那当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星期五到星期六到星期天早上，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个时候起到耶稣复活的这个星期天中间，我相信这些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经过了他们生命当中最暗淡、最无望、最沮丧、最 不知所措的一个的一个阶段，最大的经历。在这段经历当中里面，他们软弱，他们退后，但神很特别很奇妙，神用各样的方法帮助他们，坚定他们的信心。当我们翻到福音书的记载，到七日的第一日，或者有些福音书说在安息日的后一日，在安息日将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安息日将近，安息日是从什么礼拜五的晚上傍晚到礼拜六的傍晚，到安息日将近的时候，就是说在这个主日的这个黎明要来的前，这个半夜当中黎明来的前的时候，开始发生了这个事情。路加福音里面也很清楚的记载，路加福音24章，我读给你，我们今天我要引用的是后面，但是前面他这么说，七日的头一日，路加福音24章第一节，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这些妇女，圣经里面所提到这些妇女都是非常敬虔爱主的，他们是在七日第一日，他们第一个就是在他逾越节过后，在这个安息日过后，照他们的律法，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都不可以做这些事情，安息日过后第一个时间他们就去看主被埋葬的地方，看见石头已经从那里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看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两个人站在身旁，站在旁边，衣服泛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已经复活了。他甚至提醒他说，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杀，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好，这个记载就记载到那一天早上，刚刚在清早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福音书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一段，只是里面有多一些的，有的比较少一些的。这些妇女去寻找耶稣，去寻见耶稣，他们希望在，因为在耶稣当时被埋葬的时候，他们只是草草的，因为时间安息日将近，他们不能够做太多的事情，因此他们希望去能够再一次有机会，对耶稣的身体，对耶稣的身体的埋安葬，他们有更进一步，他们表达他们对他的关爱，对他们这个崇敬。但没有想到他们所遇到的是一个空的坟墓，耶稣的身体已经不在了。但这更大的 更大的这个，其实这个更大的重点是记载在他们回来以后，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他的这些的门徒。这些人是耶稣跟随耶稣很多年的，这些人是耶稣听过耶稣讲了很多。这些的妇女就看到这个情景，听到这个天使这么说，就想起耶稣的话，他说的怎么样？第三天要复活，被杀了第三天要复活。但这些使徒，他们也听过这些话，但是他们当这些妇女来告诉他们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第十一节啊，第十一节他说，他们这些话，就这些妇女这些话，使徒们以为是胡言。路加用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描述，以为他们是乱讲话，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但是彼得这一个多疑的人，这一个愿意找寻事实的，他就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还在一处，就回去，心里稀奇所成的事。门徒们不信，这是门徒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说了多少遍，他告诉他们多少遍，耳提面命，他们经历了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甚至亲眼看过耶稣使死人复活，有没有？这些门徒有没有看过？不止一次，至少有好几次。他看过他使什么拉撒路复活，他也看过使那个叫做什么，好几个叫做 Dorcas 那个女儿复活，叫做什么 好多，他们见过了这些例子。他可以使别人复活，他不可以复活吗？他不能复活吗？但这些门徒不信，这些门徒就是不信。圣经里面后面这段的记载，我想我们很多人很熟悉。这段的圣经的记载就描述到，当中有两个门徒，他们很沮丧、很悲哀，就离开那天经过这个事情以后，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就往附近的一个村子叫以马忤斯的路上去行。这段圣经里面，下面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形容这两个门徒，就这两个门徒就跟其他的人，我很快跳过啊。他说他们在路上的时候，就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情。他们正谈论的时候，耶稣就突然间亲自的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耶稣要帮助他们认识他，就跟他们同行。啊，这个非常的奇妙。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我们还不认识主，在我们还不相信主，甚至在我们还不知道主的时候，或者还不清楚的时候，主就与我们同行，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是这么爱我，就与我们同行。但是我们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的，是怎么样呢？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这个描写就是我们的过去的光景。我们可能今天还是在这个光景当中，神与我们同行，只是我们眼睛迷糊，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不清楚。因此主耶稣在这段经过里面看他们忧忧愁愁，主就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就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说怎么样怎么样，有一个先知为我们被杀了，等等等等等。那主耶稣看他们讲了半天，这个本人已经活了，在他们面前他们还在讲那个已经死的事情，还在那么没有盼望，他们看不清楚，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已经复活，那个是原因。所以耶稣就先把在圣经当中一切有关他的先知，有关他，有关弥赛亚要预言、要受难、要复活，这些事情都把他们讲解明白了，指着他所说的事情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然后就像我们很多人，我们在认识主的过程里面，我们说要认识，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我们要很明白。的确，我们也读了很多圣经，我们也读了很多的话语，读了很多的书，甚至可以说比一些基督徒都还明白。只是什么？只是我们心的眼睛还是没有打开，那个眼属灵的眼睛还是没有打开，还是迷糊，我们只是看不见。因此我们还是不能相信，一直到最后他们到了一个他们要到目的地，日已经平息了，他们邀请耶稣这个陌生人与他们同坐席，到这个时候耶稣在他们面前与他们一起用餐，到这个时候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语，在耶稣一个很实际关爱的行动，耶稣顾虑到他们的需要，耶稣就在那里掰饼拨饼分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的眼睛突然间明亮了。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在走属灵的道路当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难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处境，我们的知识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但只是在头脑的层面明白，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属灵眼睛还是模糊。唯有当那个永恒的主与我们有生命的连结，就像透过饼杯，就像透过饼杯表明那个关系，表明供应，表明那个关系的时候，跟我们建立那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眼睛才会明亮，我们才会认出他，我们才会真正的认识他，才会真正的接受他。这是这两个门徒的经历。当这两个门徒那个事情发生，耶稣就不见了，耶稣又不见了，很奇怪。因为耶稣已经不奇怪，耶稣已经得胜死亡，他已经超越这些这些所谓的环境的限制，物质物体的限制。他把这个好的消息赶快回头到耶路撒冷，那时候十一个使徒也在那里，就跟他们讲，就把这个事情跟着他们讲。到他们讲的时候，结果说什么？三十六节，我们很快的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他们就在三十六节回到他们当中，就是在其实在三十五节，他们就把路上还掰饼怎么样认出主的事情都述说过了一次的时候，正在说这个时候，其实我想这些的使徒还在那半信半疑，其他人没有看见的人都还在半信半疑，因为后来耶稣的确有说这个话嘛，你们在其他福音书也看得到。正在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耶稣不但来到他们当中，耶稣开口第一句话就问候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这一段的经文最后的记载，从这句话耶稣跟他们的交谈一直到最后的结束，五十三节的结束，耶稣在复活以后，路加所记载的跟这些使徒出现，跟他的使徒对话，跟他的使徒在一起有片段的时间的生活，所带给我们，所告诉我们，是复活这个最大的神迹。也因为这个神迹复活的事情，主耶稣带给我们，带给当时的使徒有五样礼物，有人说四样，我把它加了一样，变成五样的礼物。透过这五样的礼物，让今天我们这些相信他，我们敬拜这位复活主的人，我们也一样可以得到这五样的礼物。这五样的礼物是什么呢？我很快的讲。第一样就是在复活的主，他在三十六节所看到，我们在三十六节里面一直到三十九节到三十八节，他所告诉我们的，他说愿你们平安。耶稣他第一个带给使徒，带给门徒，也带给我们这些人的是他所赐下的平安，他所赐下的平安。约翰福音里面很特别的提到，主耶稣说，他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界上的平安，我所平安是世界上所没有的平安。因为耶稣基督的平安是在当时他们最需要的。三十七节这么描述说，他们当时就在惊慌害怕，以为他们所看到的是魂，他们还不相信耶稣，突然间耶稣出现还跟他们说话，他们吓死了，他们也看到鬼，看到魂了。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的惧怕，耶稣说，安慰他们说，告诉他们说，给他们信心说，愿你们平安。我想一个鬼魂出现不会这样讲，愿你们平安是耶稣或者是犹太人他们当中彼此见面他们最常用的问候话， Shalom， 愿你们平安。他说你们为什么忧愁呢？你们为什么愁烦呢？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在这个光景当中，我们为什么愁烦？我们为什么起疑念？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愿你们平安，我已经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当我们相信他，接受他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这一份的礼物。主在那个时候提醒他们，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确据，他说愿你们平安，我在这里，我已经在你们当中显现，你们不要在那边再怀疑，不要在那边再担忧，到底主已经寻到寻难了，不要担忧下一个会不会轮到你们，主已经与他们同在。第二个，主耶稣告诉他们所带给他们的礼物不只是平安。第二个，在第三十九节到四十三节，主耶稣所赐下的是他的同在。你说平安很好，但是平安如果只是主耶稣出现一下就给平安，不出现就没有平安。 No， 主耶稣给他们的不但是平安，主耶稣给他们的是他和他们的同在。他说你们看我的手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真的是我。这个同在是因为主耶稣 真真实实的经过死亡，经过十字架，如果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就会感受到人生的道路当中不再惧怕。特别主耶稣说，他说我将什么，但我们知道在主耶稣最后告诉这些门徒，还要赐下宝惠师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主耶稣虽然身体不在升到天上，但透过圣灵他继续的与我们每一位的同在。主耶稣赐下他的同在，不但给当时的门徒，也给我们今天的我们。第三份礼物，他所第三样礼物，他所赐下的不只是他的这个平安，他的同在。第三份礼物，他再一次说到什么呢？他赐下他的应许。固然，其实这些的应许早就已经在过去，在旧约的时候，先知就已经不断的重复有关耶稣基督、有关弥赛亚他的受死，甚至他的复活等等等等。耶稣基督他再一次的告诉他们，他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符合先知书的预言，都会实现。而且也其实也强调了耶稣基督的预言当中还有还没有实现的，将来也会实现，包括他说他要再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抓住神的应许，圣经上面很多属灵的伟人都是蛮懂得这样子，特别是我们在神面前向他祈求的时候，来到神面前我们来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用神的话语来抓住他的应许。 George Mueller 在英国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信心的伟人，很会祷告的人，他是一个孤儿院院长，他很懂得在祷告的时候透过信心的功课，他很懂得在祷告的时候用圣经、用神的话语在神面前祈求。他有的时候会用圣经里面，他的祈求的时候会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他的根据，找到一些在神面前可以抓住来向神祈求的原因。他甚至在打开圣经指着那一段的经文在神面前祷告，神啊，这是你所说的，求你照你的应许来实现。今天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信心在神面前来祈求？我们今天有没有在神面前祈求的时候，有没有先来读神的话语，照神的应许？如果是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神必然实现，神必然成就。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主已经再一次把他的应许赐下在我们的当中，他的同在、他的平安、他的应许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已经有的。更重要的，这段的经文里面提到，不但如此，主耶稣在跟他们讲到这些的时候，他就再次用他的话语解释，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四十五节说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说就照着圣经整节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在这一切说完以后，四十六到四十九节里面，主耶稣给他们第四份、第四样的礼物，第四样的礼物。这四样的第四样礼物是非常重要，我们一般说来叫做大使命，一般说来叫大使命。马太福音里面二十八章那一段里面很详细的说，马可福音也说到，在路加福音他这么讲，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好了，你们听了，你们明白了，我也让你们看了，也解释了，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早上我们刚刚宣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十五节里面，那边也一再的强调，保罗给哥林多的教会讲到，在当时保罗写这份书信的时候，那些的见证人有一半的还在，是不是？在那里面大概保罗所提到有六类，有六种的这个亲眼见的见证人，包括保罗自己在大马色路上见到复活的主。所以你们这些都见证人，那你们就是为这些事情做见证，我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就是指的圣灵的降临，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换句话讲，主耶稣在这里把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第四样的礼物交代他们，就是你们要领受，在这边等候圣灵的降临，然后你们要出去为我做见证。这就是路加在写他的这个路加福音的下一卷书使徒行传一开始在第一章第八节所说到的，当圣灵降临在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同一句话的延续下来。主耶稣所颁布的第四样礼物，所给他们第四样礼物是他的使命。 你说使命是礼物吗？使命是礼物。今天一个人在世上，如果没有使命，如果没有目标，如果没有目的，我们活得会很痛苦的。我们会活的是不知道使命。去年大概年底的时候，全世界有一天震惊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一个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人，虽然大家都知道他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但是突然间这个消息宣布，很多人震惊。这个人叫做 Steve Jobs， 叫做什么？Steve 亚布斯，我不晓得中文怎么翻译，是苹果电脑的这个谁啊？亚伯斯哈，苹果电脑的这个创办人，苹果电脑的这个 CEO， 他非常非常的传奇性的一个人物。我想大家都知道他，大家也都认识，大家也都明白，他帮助苹果电脑，他帮助这个电脑死而复生，他带给今天世界上许多人很方便的工具。不管是 iPhone，i 什么 i 什么，这是一个 i 世代，所以我们都 i 什么。你不知道这是 i 世代吗？你们如果不知道，等一下散会以后，你们到我们门口去看。我不晓得今天有多少人注意到，我们教会从那个大门一进来，左边那个布告栏跟上个礼拜不一样了。有多少人注意到了？举手。啊，少数几个人是比较有i 键的人，其他不知道，等一下出去看一看哈。保证你们发现会不一样，你们没有看过那个布告栏，我们已经把它改了，改成我们去年跟大家开始分享的，我们教会十年以后，我们前面的五年十年教会的 vision， 教会的意向，教会的使命，教会的意向啊，我今天不详细讲，大家去看，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强调。但是那个意向，我们那个做好那个布告的设计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我们的同工会里面跟大家讲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当中一个很聪明的，毕竟是做 IT 的人哈，我们 IT 的执事马上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那个使命宣言那个右边哈，上面一个右边那一半，上面一个圈，上面用英文写的 Our Vision， 他们说下面用直行写的，用中文写的我们的使命宣言，他说那个圆圈跟下面那个直行看起来就是 I， 哇，这个太厉害了，我们都看不出来啊，他说就是 I， 所以我们现在也叫做 I 教会，我告诉你们。我们是赶得上时代，我们叫做 I 教会，是 I Church 啊。当你做一个 I 教会的人，你就必须懂得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人，在这去年过去，这个人亚伯斯他想了一句话，他因为罹患癌症，他知道他的生命有限，在他的一生的当中里面，很多人都很这个一直津津乐道提到他在2005年他在 Stanford 大学演讲的时候。他所说的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翻译成中文这么讲。他说，帮助我做出人生重大抉择的最重要的工具，是记住我随时都可能死，所有的期望、虚荣及对困窘或失败的恐惧，在面对死亡时都会消失。记住自己随时都会死去，是我避免感觉有所失落的最佳方法。既已经一无所有，就没有任何理由让你不去做所喜欢做的事情。这是他为什么在最后这几年让他 keep up， 让他能够继续不断的努力摆上，即使他面对死亡的威胁。他说，反正我就是要面对死亡的人，反正我就将是一无所有的人，我没有什么可以 lose 的，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担心的很多，做很多事情，我们担心我们会损失这个，如果做错损失那个，可能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我反正就是要死的人，他面对死亡，他坦然的面对死亡，他是一个非常潇洒的人。因此他有这么样的一个面对死亡，他有这一般的透视力，他在科技上可以有这么革命性，如此的这一个的杰出的成就，的确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觉得可以敬佩。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他这段话可以说是差之毫厘，怎么样，失之千里。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生命并非局限于在世界上几十年的光阴而已，他只知道他只了解的生命是短暂的，他却不了解生命的永恒。他因为知道他自己生命短暂，而他全心全意投入他所有的一切，他的财力、物力，所有的一切，他的甚至他的生命，在电脑的在苹果电脑的这个产品上面。可惜他没有因为生命的永恒， 他没有因为知道生命的永恒而投资在这个永恒的大事业当中，这是很可惜的事情，这是很可惜的。他死后留下了大概80亿美元的这些的资产遗产，他却连一毛钱都不能带进永恒的那里面，是多么的可惜啊！是多么的可惜。我们固然敬佩这样的人，但是差一点点，人生的道路就一太非常的惋惜。看到他，想到他的时候，我想到在19世纪有一个很有名到中国的宣教士叫 C.T. Studd， 他说的名言。这个宣教士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仅此一生，稍纵即逝，唯有为基督所做的，才有永远的价值。”这个人在中国寻道，他说他的一生当中稍纵即逝，唯有为基督所做的才有永远的价值。有一部电影可能很多人看过，有一个在厄瓜多尔为主寻道的一个宣教士叫做 Jim Elliot， 他所讲的一个格言更是让人家刻骨铭心。他说很短的一句话，他说留着，他说怎么样，他说聪明的人，智者舍去那不能留下的。他说聪明的人是把那不能留下的没有永恒价值的人就抛弃了无所谓，智者舍去那不能留下的以换取那不能失去的。我再讲一次，他说智者舍去那不能留下的以换取那不能失去的。今天什么是有永恒的价值？今天神所留下来，主耶稣所留下来的使命，他所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使命，他所给我们的礼物当中，这个使命是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你我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我在世上奋斗这一切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也从来不去想像亚伯斯那样有80亿的财产，但是我们是否愿意专注在一些永恒价值的事上？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去为他做完成福音的使命。但是主耶稣在告诉的同时的时候，主耶稣很清楚的，这里是跟他在前面差派着门徒出去传福音是接续下来的动作唯一不一样的。他是告诉他们，你们要依靠圣灵的同在，依靠圣灵的引导，圣灵大能去做，这是第一点不一样的。第二点，我们去做的时候很重要的，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嘴巴而已，我们要去做福音的见证人。我们是要用我们的生命来传递福音，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来活出永恒的神的见证出来。这是他所赐给我们的第四样礼物，这个我们很熟悉的知道。但是在这个以后，从最后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50节到53节，虽然这好像有一段的间隔的时间，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提到主耶稣跟他的门徒，最后他们领他到伯大尼的对面，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主耶稣最后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主爱他们，主一直不但应许要很多的事情，主最后临走的时候而且这个后面描述什么，正在祝福的时候，他一边给他们祝福，正在祝福的时候怎么样，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什么是主的祝福？主祝福什么？主祝福他们升官发财，主祝福他们长命百岁，什么是主的祝福？我想希伯来书第七章大概是第五节吧，还是我看一下哈，希伯来书第七章里面提到这一位永活的大祭司，他提到这位大祭司，他在神面前为我们永远的祷告，替他们祈求。好，在第7章25节。他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这就是神给他门徒的祝福，在天父的右边长远为他们的祈求，不断的为他们祈求，这是神的祝福。今天你希不希望得到这一份祝福？你知道神一直在祝福的我们，神一直在为我们祷告，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但是主耶稣在这一切的时候，他们领受了上帝的祝福，领受了使命，他们知道他们神与他们同在，他们也知道这些的应许，他们更感受到神所赐下的平安的时候，这些门徒做了什么？这些门徒做了什么？最后52节、53节告诉我们什么呢？52节说，他们就拜他。 They worshiped him， 他们就拜他。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讲到这些门徒来敬拜这一位神，当这神的肉身还在地上的时候，这些门徒什么时候来敬拜他？我所看到大概就是这里最明显的讲到，马太福音28章里面一开始也讲到，他说他们来到加利利山上，他们见到耶稣，他们就拜他，他们就敬拜他。一样的，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用的是一样，是讲到的是 worship， 讲到的是希腊文里面那个敬拜。而这个敬拜在希腊文里面的意义比较强调的是外表的敬拜，就是真正的俯伏在他面前，真正的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这些妇女见到复活的主的时候，他们就在他的脚前来拜他，这是一个肢体上的拜敬拜的动作。但这边讲到这些门徒就拜他，而且是大大的欢喜，他们 worship him with joy， 回到耶路撒冷做什么呢？53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常在殿里称颂他，常在殿里称颂他。原来一个敬拜不是只有外边的行动，敬拜是有外面而有里面内心的实质的配合。这里面讲到在殿里面称颂他，那个原来的字的意思讲到是一种 blessing， 或者是讲的那个希腊原文讲的是一种 eulogize， 讲到是我们用一个极赞美的，用一个称颂的话语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丧礼的时候会有一个 eulogy， 就是讲到这一个人的生平，但那个生平讲的其实是歌颂这一个人的一生。但这里讲的是他们全心全意用他们所有的能够懂的话语言语来歌颂这一位神，来赞美这一位神的存在。今天你我，当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了这一位复活的主所给我们这五样礼物，他的什么，我们一起来一次，他的赐下的，他的平安，他的同在，他的应许，他的使命，他的祝福，我们也领受了这一切，我们是否愿意跟这些门徒一样，也因为这一切，也在这一切的基础上面，我们来敬拜他，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实际，我们的生命，我们来歌颂他。我想这是我们对我们的复活的主最好的一个回应。让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回应他。请worship team上来带我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叫做圣洁的敬拜。盼望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是用一个圣洁的装饰，我们是守节的清心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我们深知道他是我们的主，他是这位永活的主。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圣洁的敬拜。
燃烧我们的心，来寻求着你，带着祷告宣告盼望，告诉耶稣生命清楚真理，步步燃烛圣洁火焰，圣洁的清白，爱主的心意，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的荣耀日，天天要跳舞，夏天的看见，坚定这地步，复兴要来临，圣洁的敬拜，爱主的亲密，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
宣告，黑夜变荣耀日，只要这无瞎眼的看见，
燃烧我们的心，来寻求着你，带着祷告宣告盼望，靠主耶稣生命，信主真理，不不燃出圣洁火焰，圣洁的敬拜，爱主的精兵，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的荣耀日，却得要跳舞瞎眼的看见，接近这地图复兴要来临，不惧怕黑暗天使见你云，救恩怕是起身向全地宣告，主的大能和救恩为君，黑暗权势见你云，救恩怕是起身向全地宣告，主的大能和救恩，圣洁的敬拜，爱主的精兵，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的荣耀日，主的要跳舞瞎眼的看见，圣洁的敬拜，爱主的精兵，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的荣耀日，却得要跳舞瞎眼的看见，接近这地图复兴要来临。
天父，当我们所有人在你面前，我们来歌颂你，我们敬拜你，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宣告，黑夜已过去，我们的主已经胜过死亡，我们的主不但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今天在天父的右边继续为所有信靠他的人代求。感谢主的恩典，因为你已经赐下你的平安，你的同在，你的应许，你的使命跟你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因为我们得到了这一切，也因为在这一切得到这些基础上面，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敬拜这位复活的主。谢谢你自己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复活的主日清晨，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愿意来宣告说，我们愿意遵照你的使命而行，在我们有生之年完成你的使命，完成你的托付，不但我们个人，我们家庭，我们全教会在你面前遵照使命而行。愿主耶稣再一次祝福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